当心里面呢一念不生的时候，这时候才叫真正正常，正常化了，正常了。起了一念呢，就不正常了。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这就看你的念头了。你一念善，或者一念恶，一念净，或者一念染，我们这个身体啊，里面那些原子电子的组织啊，马上就起变化啊，一个正常的排列跟不正常的排列所产生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身体是一个机器啊，谁造的呢？啊，造的这么精细，这么精密呢？念头造的，念头在控制它，随时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排列的方式，可以改变它的组织，就是念头啊。当我们一念生欢喜心的时候，我们这个里面组织马上就改组了，哎，你看那个人的样子就不一样，就不相同了啊。遇到很生气的时候了，他里面气这个里的组织一又改变了，你看满脸通红的了，是吧？他改变了啊，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你从这里去观察，我们起心动念呢，我们这个生理啊都在那里起变化，这形而易见呢啊，这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我们这个身体变化改变，给诸位说，同时影响这个世界，影响山河大地，影响一切动物植物，乃至于影响虚空法界。这个我们不是很精细的人体会不出来了。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依报随着正报转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净化世间从哪里做起？净化自心做起啊。现在大家讲我提倡人间净土，净化人心，有没有办法做到呢？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是希望你们进化，我没有进化。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从本身做起啊，不是从境界做起啊。啊，一个人心清净了，一个人的净土心清了，大家心清净了，这个共业的净土就心清了。所以一定要从本身做起，从自心做起，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自信的一念净心所现的法界啊。只要我们念到一念净心，这一发愿，生念一念呢，都决定往生啊。道理呀、啊，就在此地呀、啊。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往生正因第25。在前面一章主要的是为我们说明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那是主要的啊，上辈、中辈、下辈啊，幕后修其他法门，也看他功夫浅深，也是上辈、中辈、下辈。这个不一定完全看功夫浅深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本省呢，念观音菩萨的人很多，念地藏菩萨的人也很多。能不能上上品往生呢？能，只要你念到理业心不乱，就上上品往生嘛。这个一点都不假，对吗？念到事业心不乱，那决定往生吗？念到功夫成片，凡圣同居土往生一定有分啊。所以念观音菩萨可以啊，念普门品也行啊，啊，念这个地藏菩地藏经可以啊，不是不可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可是不管念什么经，念哪一位佛菩萨名号，都要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这个原则决定不能够疏忽，一定要知道。绝对不是我们专念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就上上品往生，修其他法门呢，回向往生品位就低一点，不见得，完全靠个人功夫。所以在前面呢，因行说的只说个原则，没详细说。这一章呢，就是补充前面的三辈修行的因与缘啊，补充这个。那个果呢？果就是前面所讲的啊，三辈往生是果啊，也是他的品位。所以这一章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请看经文。佛赐我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许，求生彼刹。我们先看这一小段。那么这个是先说第一类啊，第一类呀，就是前面讲的上辈啊，在这一章里头一共也分四段，上辈、中辈、下辈、一心三辈啊，补充前面的修业。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要特别注意，他的标准啊，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善啊，善男子善女人，必须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正如同弥陀经上所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三个条件统统具足 啊，这样的人就是本经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一句我们就不要细说了。具足这三个条件，听到这个经典呢，必然有下面的羞耻。你不必去劝他，不必去教他，他自自然然呢，他会。那么第一个呢，羞耻，一定非常欢喜接受。接受啊，经典所讲的理论，所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以及所说种种修学境界果报，没有怀疑，完全接受。持是不会失掉啊，不会说我学了几天再看到别的就动心了，就变了心了，就把这个舍掉了啊，那就没有受持了。持是保持，永远不会失去啊，也就是说前面所讲的一向专念啊，这个才叫受持。那么有许多同修对受持两个字的意义没搞清楚，以为我每一天呢把这个经念一遍呢我就受持了啊，或者是我把它念一段啊，这个经呢48章啊，我一天念一章，48天念一部啊，这个也叫受持啊，那不叫受持啊。可见的这个受持是真正明了理论方法境界，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它做到，这个叫受持啊。没有做到的都不叫做受持啊，你虽然听了，听了你没有接受嘛，啊，你接受嘛，一定会应用在生活上啊。所以说是佛法与生活脱了节，这个是无受也无持啊，一定跟生活融合在一起啊。佛法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佛法啊，这个叫受持。第二呢，读诵。受持一定会读诵的，为什么呢？不读诵啊，会忘掉。纵然记得很熟了，每一天还是要读诵。为什么呢？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念念不忘啊，世尊的教训。我们读这个经呢，就是接受本师释迦牟尼佛与阿弥陀佛二头世尊的开始啊，二头世尊的教训啊，就等于听他们训话，听他们开始啊，所以要以极恭敬的心来读诵。读诵要读得清晰，读得明白。为什么呢？读诵不但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我在读经 没有人听啊。诸位要知道，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太多了，鬼神我们看不到，天神我们也看不到，菩萨罗汉我们也看不到。我们读诵的时候，往往这些人经过这个地方，他就驻足来听。我们念得不清晰，他听不清楚，听几句他就跑掉了。你要念得很清晰的时候，他越听心里越欢喜，他就被得度了。所以读经不能像寺庙诵经那个方法啊，诵经那个方法说实在话人听不懂啊。你不相信那个人敲着木鱼在念，你听听几分钟不知道他念什么。这个要注意，从前读书有读书的腔调，一般念书的人听了很欢喜，能听得懂。现在用那个腔调来念呢，现在人听不懂了。那个腔调只能读古人，不能读今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本土化跟现代化，永远记住这两句话。我们今天读什么人呢？要读现代人。啊，鬼神也有现代的鬼神呢，这个要知道啊。啊，要读啊，本土的这些众生。啊，我们眼睛见不到的这些众生。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所以读经就要跟讲话一样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速度慢一点没有关系啊，像我们读经，夫次恶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许，求生彼刹。他听得清清楚楚的嘛，这不讲就清楚了嘛。你要念里面句子也没有，段落也没有，他听了半天不知道念什么啊，阴阳顿挫也没有啊，都是平平一个调下去，他听不出念什么东西啊。这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会念经的人呢，人家听了之后不用讲解，意思完全明了，这叫会念。不会念的人一部经念完，人家听的时候什么也没听懂，那就是不会念的啊。所以这个读诵啊，是自利利他了，这就是大慈大悲，福祸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用什么方法度呢？我读诵大乘来度一切众生。啊，希望我的读诵啊，他们通通都能听到，通通都能够听明白，啊，都能理解，这就对了。第三呢是书写啊，书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流通。这个是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最善巧的方法啊，最善最巧妙的方法，帮助佛将无上的大法推广，普遍的介绍给一切大众。从前的书写，写的时候恭敬啊，古人写经，每写一个字都要去洗一次手啊，洗干净再写一个字啊，这一个字写好了再去洗一次手来写一个字啊。现在在温国华那个张老居士，他写经还是这样的，所以展开他的经本怎么能不恭敬啊？我这次回来他送了一部《金刚经》给我们，我们把它印出来了啊，现在在做版，还没印出来。那么写了有好几章的心经啊，我们也表也一部分呢把它印出来啊，将来诸位同修都可以请到家里去供养啊，知道它的原本是每一个字都去洗一次手的。现在呢我请他给我写无量寿经，他现在在温国华写无量寿经啊，写好之后送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引印啊，那么我们引印准备印这个折叠的本子啊，我告诉他一行是六个字，一面呢四行，字大大的看起来很舒服啊，不容易啊，一个字去洗一次手啊。那么现在印刷术发达了，这个印经呢就是书写啊，比书写更要方便更要快速啊，这个数量的时候呢也越来越多了啊，现在不单是利用这个印刷流通，现在那个电脑软片也一样流通啊，这个电视的录音带啊，录音带啊，那么通常这个录音带都可以把它归纳在书写这一类里面啊，我们有力量应当尽心尽力呢流通这一个法门，因为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而且最稳当，人人能修，人人会念啊，经本一定要印得很精致啊，为什么呢？精致的经本呢让人一看就生欢喜心，佛门里的常说嘛，先以欲购铅后令若佛智啊，啊，让他先一看到，他心就动了，很喜欢啊。那么我们所印的这个东西啊，要是不庄严啊，大家一看到生轻慢心，恭敬心生不起来，欢喜心生不起来。啊、那么这个印刷品呢，效果就失掉了。啊，所以所印的东西呢，不比 俗气啊，我们看现在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印的很多佛菩萨像啊，很俗啊，一定要典雅高贵啊，厚重，要注重啊品质啊，这个品质也是书本的气质，要注重这些啊，使人一看一看到真正能生欢喜心啊，以种种方便的来帮助他读诵啊，帮助他理解，帮助他学习，这是熟悉供养。这里面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普贤行愿品里面单单讲的是纲要，也讲的相当多。在华严经第六回向章，我记得我们那一章经文呢，好像是讲了将近一年，讲什么呢？通通讲的供养啊，讲布施供养啊，里面一共讲有六七十种之多。啊，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时时刻刻都免不了的。那么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诸供养中啊，法供养最，最殊胜的供养呢，是法供养。印光大师一生当中，弟子信徒所供养他的财物，他老人家全部都印经啊，都印诵佛经，都把他修法供养了，那几乎没有做别的事情啊。他晚年在苏州，他用这一笔钱财啊，办了一个红画社。苏州红化社就是印光大师这信徒们供养他的钱财去办的啊，他印的书的确少啊，那个时候是排版印的，签字排版印的，字体大，纸张装订都很大方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红化社的本子，都会生欢喜心啊，这就说明说法供养啊，你看祖师大德这么样的重视。法供养里面包括的范围也很广，菩萨跟我们讲行愿品说了七种啊，实在讲就七大类呀。这个七大类里面第一个是这样，如设修行供养，往往我们把这桩事情忘掉了，不晓得这是供养。不但是供养诸佛菩萨，同时也是供养法界一切众生。不但供养一切众生呢，尤其供养自己的佛性呐，真不可思议呀！啊，这个就是依教修行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我们学佛，这是要依据经典，中下根性的人，离开经论，那什么都谈不到，一定要依靠经论。 那么拿到经论呢，怎么入门法呢？第一个就是熟读，先把它念熟，念得很熟很熟，念的遍数越多越好，这是下手入门之处啊，先把心呢定下来了，妄想杂念少了，心定了，这是用念经的方法啊，一个是熟，一个是得到啊心清净。心清净之后啊，就开智慧，然后进入第二步。第二步是求解啊，那就是对于经典要深入去研究啊。开头不要去研究，开头为什么呢？你所研究得到的都叫胡思乱想啊，你想到经里面那些意思都想错了，那不是佛的意思，那是你自己的意思啊，那叫邪知邪见的啊。所以先修定啊，定之后再开会，智慧先前求解，解要圆。为什么要圆解呢？圆解就没有障碍了。我们拿着这部经典跟其他经典还发生障碍，还格格不如，这什么解不圆呢、啊、才出这些怪现象啊。佛法是圆融无碍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哪有障碍的？这一部经原本就是一切经，一切经就是这一部经啊。啊，你比如说你喜欢地藏经，一切经就是地藏经，地藏经就是一切经。你喜欢金刚经，金刚经就是一切经，一切经就是金刚经，通通是圆的，圆到极处啊。真正圆寂了，我再告诉诸位，那个基督教的神新旧约啊，就是大藏经啊，大藏经就是新旧约，你懂不懂啊？无有一法不圆啊，法法圆融啊。那个基督教的牧师为什么讲不圆呢？他没有圆解啊。所以在过去于斌主教在的时候办的那个在多玛斯修道院办的那个基督教亚洲主教团办的东亚精神生活研究所，请我去讲佛教精神生活啊，我那个时候就说很遗憾了，他应该请我去讲那个新旧约全书就好了。没有一法不圆，事出世间确实找不到一样冲突的，没有啊，圆寂了啊，你怎么不自在啊？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佛教跟基督教还有爱，怎么能可以叫世事无碍？怎么能叫离世无碍？解要圆，解圆了，你这个心呢，跟虚空法界一样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 啊，这叫大开圆界。圆界之后啊，才有圆行呢。行就是事事无碍，解是理事无碍。所以这个儒说修行供养啊，是上供诸佛了，下供众生的，中供佛性。那么第二呢，是利益众生供养啊，利益众生，这是着重在四上四修上说的。佛弟子起心动念呢，都要饶益众生，不但叫众生得利益，希望叫众生得最殊胜最丰饶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个愿心，那就不是佛弟子了啊。我得十分利益，哎，我就交给你七分八分吧，这不是佛弟子啊。这什么，这小气，心量很小啊。不但要希望一切众生呢得大利益了，真正希望一切众生得的利益超过我所得，要有这样广大的心量，要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这些众生。这是发供养的第二个。第三呢，摄受众生供养，唯有佛与大菩萨能摄受一切众生。佛门弟子学佛，学佛什么？就要效法于佛。佛是怎么存心？佛是怎么用心？佛是怎么待人？佛是怎么戒污？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到哪里去学呢？我们今天学阿弥陀佛啊，一切诸佛当中，我专门学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你能把无量寿经参透了，解缘了，字字句句都做到了，那就恭喜你呀，你跟阿弥陀佛一样，你就是阿弥陀佛。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有能力摄受一切众生了。你有这个愿心，更能够啊发愿实现你的愿心，于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之中啊，将这个法门 介绍给众生，推荐给众生，让他欢喜接受我，这就是摄受众生供养。摄受有无量的善巧方便，你有智慧，你就会很灵活的去运用。摄受里面最重要的条件，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四悉檀，四悉檀是摄受众生的善巧方便。第一个叫世界悉檀，世界悉檀什么意思？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我们把佛法介绍给人家，人家不欢喜，那你就没法子介绍给他了。那基督教对佛教非常排斥，我们怎么样把佛法送给他呢？这个里头有善巧方便呐，通常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分子排斥佛法，那又用什么方式把佛法介绍给他呢？我以前在这里跟同学提示过，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在中兴大学教唐诗，讲古文，我去听了几次，全部在讲佛法。学生学了佛还不知道，妙极了，妙极了。所以你要是跟基督教徒接触，你预先把那个基督教新旧约找几条记住，我就给你讲这几条，通通讲佛法，讲的他听了高明呢，比我们牧师讲的好啊。这他就学了佛了，学了佛他还不知道啊。所以不要拿佛经跟他讲，他排斥，用他的经，用我们的道理跟他讲，就圆了吗？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这个能力啊！你想想看，感应篇，感应篇是道教的，不是佛教的。你看看汇编里面的注解，全是每一条都是用佛教教义来给他解释，所以感应篇就变成佛教的了。文是道教的，里面的内容全是佛教的，你就懂得了，跟哪一个教往来，我就讲你们的经典，所以我书架上的时候有新旧约，有伊斯兰经，有可兰经，还有摩门经，我都有，我碰到了他们那些教徒，我就取几张，我跟他们讲。他们很欢喜，一点都不排斥，都不反对。这摄受有摄受的方法了，决定没有讲错。诸位晓得为什么不会讲错？没有一法不称信的。既然称信了，哪一法不圆融？法法圆融啊！可见的障碍是在我们自己错误的知见呢，绝不是在一切法的本身。一切法与法当中根本没有障碍， 确实事事无碍。碍在哪？碍在我们的执着、妄想、分别，碍在这个地方。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万法圆融。好，今天我们只讲到此地啊。